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么大家注意的，在前面讲的彼得、约翰、彼得、约翰，你看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约翰没有讲什么话，但是呢，约翰后来说话，因为等着后来彼得的荣耀去，保罗也到荣耀去以后，你看见神使用约翰，为什么？因为约翰当时他在这捕网的时候，主就见他，所以主就呼召他。所以后来约翰的执事呢，就很自然是什么？是捕网的执事。那因着他是捕网的执事，所以呢，你看等到保罗、等到彼得撒的网，那个网破了，福音的网破了，现在谁来捕网呢？是约翰。人忘记了主耶稣神的儿子，所以你看见就约翰的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无论他的书信，无论他的启示录，都是捕网的信据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这是约翰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讲整个这个教会百年史的话，第一个世纪的百年史的话，头33年是教会的元首，就是腓斯福音。那么然后当中的33年呢，就很明显教会诞生了，而且教会成长，在那长大，也是33年。但是很稀奇，这33年的好像一人的路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没有到日落的时候，稀奇。但等到谁呢？等到这个约翰的时候，慢慢教会果然老化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看到日落的情形。那么当然约翰情何以堪，他跟随主这么久，彼得到荣耀里去，保罗到荣耀里去，那么教会那个见证还有明天吗？所以是约翰告诉我们教会有没有明天，这就是为什么给了我们启示录。那么感谢主，所以现在大家要知道说，在头100年，头33年是教会的元首，中间的33年是教会怎么成长，从诞生到成熟，33年。这33年里面，因为一个是建立根基是彼得，另外一个建造是保罗，所以是两个人的故事。那么等到你再读保约翰的书信跟约翰的启示福音跟约翰的启示录，你就知道后面最后的教会33年的光景。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圣，我们读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很清楚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很明显一个大的分野是13章，大的分水岭。以前你看见彼得在哪里，到了后面彼得不见了，主要你看见主要是保罗。但是叫保罗的特点在哪里？你要给他一年安提亚教，你只要给他一年，那个绰号就出来了，而且那个绰号是非常美的绰号，的的确确这些人是基督人。而且不要忘记基督的特点，他是被圣灵高，所以这一般的基督徒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所以很明显的因着他们活出圣灵的，因为他们让圣灵来支配他们，所以很自然的在安提亚那个罪恶败坏的城里面，他们好像明光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安提亚的教会。所以你能看见一年之后，整个这个安提亚教会等于大转弯一样。你看见吗？本来很可能啊，如果你一直得着耶路撒冷的帮助的话，那么没有多久你会发现说，很可能安提亚的教，很可能这个安提亚的教会也像耶路撒冷一样，因为慢慢如果搞不好的话，就变成母会了，耶路撒冷变成母会了。然后呢，耶路撒冷怎么样的，各个为律法热心，安提阿也是各个为律法热心，那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新酒呢，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。是从谁开始的？从保罗开始，服事开始的。保罗只有一年的时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因为保罗在那11年里面，他学了那么深的功课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能带领弟兄姊妹活在圣灵的带领，让圣灵来管制他们， 的一生，让圣灵来管理他们一生，也让圣灵来充满他们一生。所以无论到哪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些人呢，乃是受膏的人，他们乃是得着恩膏的教训，不用人的教导，他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当那膏油在那运行的时候，好像在我们身上抹上膏油，一面叫你觉得非常的舒坦，但另一面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活在他面前。所以我们如果按着恩膏的教训，如果恩膏的教训说不可以去这，你就不去了，不做这些你就不做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受膏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你从保罗所做的工，你知道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门徒称为安提阿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。所以安提阿呢，可以说是个崭新的一页。所以这就是保罗出来11年以后去掉一年，那么很明显就是在安提阿那一段的时间。好了，那么结果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，非常有意思。13章告诉我们说，在安提阿教会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还有西面、古利奈人、路球等等，有好几个人呢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稀奇吧，这里没有讲说圣灵一阵风吹过来，这里也没有讲说圣灵像火一样，没有。现在你看，就在风以后，在地震以后，在轰轰烈烈的使徒行传12章以后，你看见现在圣灵在安提阿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？圣灵仍旧工作，不要忘记，没有圣灵教会不可能长大，所以没有圣灵不可能他们成为基督徒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怎么工作呢？圣灵说话了，圣灵说话他们一定要听得见才行啊。那现在他们听见了，圣灵怎么说呢？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圣灵果然把那个水坝把它挪走了。本来他所得的供应只是为着安提阿教会，现在呢，这个活水要到处涌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件事情是谁做的？是圣灵做的。是圣灵说，圣灵说去，圣灵说按手在他们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。所以这个打发是谁打发的？是安提阿教会打发的。但是谁叫他们打发的？因为圣灵对安提阿的教会说，要为我要为圣灵做一件事情，是分派谁呢？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被打发出去了。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在耶路撒冷是神的工人建造教会，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教会建造工人。你看这些人在一起侍奉主，然后圣灵有个声音说我们要打发他们出去，所以很清楚是教会打发他们出去。这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刚开始过渡的时候，好，当然借着工人，借着彼得，借着雅各，借着约翰，这些人你看见说耶路撒冷教会得到建立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是工人才是教会。但是呢，等到13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什么？圣灵工作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是教会产生工人。所以你看见保罗是工人，安提巴也是工人，他们两个都是使徒，圣经明明讲他们是使徒。那么谁打发他们出去的？很明显圣灵打发他们出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使徒有三种。第一，三二一的神打发人出去的时候，父神只打发一个人出去，那个人就是我们主耶稣。所以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讲的使者耶稣基督，原文是使徒，所以就做父神来说，他只打发一个使徒，所以父所打发的使徒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常常有一句话，回到差我来，我要寻求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使徒，他是神所打发的使徒，第一个使徒。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子神，他呢就 就设立了12个使徒，日夜和他同在，将来要坐在宝座上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十二个使徒是我们主所打发、子所打发的使徒。那这些使徒为什么里面没有保罗？有他的原因。因为当我们的主打发他这些使徒出去，那目的是什么？要他们做复活的见证。彼得看见主复活，约翰也看见主复活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最后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如果能为主做见证，主的确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有圣经里面的使徒特别指着我们的主所打发的使徒。那么现在我们记得，圣灵也打发使徒，主复活升天以后，那圣灵所打发的是谁呢？是巴拿巴。等到你后面再读的时候，圣经称他们做使徒，所以很清楚的。根据希伯来书，我们的主是使徒，的确用了使徒这个字，是神打发他。然后呢，12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我们的主打发他。那么好了，圣灵所打发的就是保罗，还有呢扫罗，还有巴拿巴这些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从此以后，保罗就开始了他三次的。这个就是保罗这一段的故事，这一段的故事大概就涵盖了11年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被打发出去了。那打发出去以后呢，你等一等到第二次环游布道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保罗被打发出去，到处去传福音。如果今天用拆船的角度来看保罗，保罗是不及格的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你看见圣灵只是打发他们出去，圣灵没有讲说到底谁负他们的责任，很稀奇啊。你明白吗？甚至于是安提阿打发他们出去，安提阿教会当然要负他们的责任，没有错，在经济上各方面要负他们的责任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灵负他们完全。所以后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也许安提阿都忘记，但是腓立比没有忘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你才真正能做一个相过信心生活的人。我们可以用信心生活这几个字，可以用这几个字，我们不是真的完全依靠，真的凭着信心。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说，你是信心拆会要什么也好，但是不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今天如果你被人打发出去，你起码希望说那个教会能负你的责任。今天如果你今天很多的拆会，如果你今天派一些人出去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好，第一个你先面谈，你到底有什么意向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，然后要问你谁来供应，那你当然说是主来供应我。那么现在你起码你要知道说，在你所在的地方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应许说他要支持你。好了，然后你告诉他说，你看我现在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那么我现在知道我去哪里，然后差会说好，我就接受你做这差会，然后你就成为这个差会的会员，你就被打发出去。今天所谓的 missionary 传教士其实就是被打发出去的。那么使徒这个意思就是被差遣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用比较严肃的字，就是所谓使徒，如果你用普通的我们懂得的话，就是说 missionary 什么传教士，就指着他们来说。好了，那么现在他们去传福音，他们传福音第一个谁来支持你，你到底有没有计划。但你看看保罗就很有意思，一面是他在那工作，但另一面呢，就在工作的过程里面，神让保罗长，让他学习，既然是圣灵打发你出去的，你能不能接受圣灵的引导？你相不相信在你的虚荣上神会负你一切的责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说我是基督人，你可以说我是受膏的人，你可以说我凭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说是一件事，活出来是另外一件事。为什么内地会带着是内地会到中国去，能够帮助许多神的儿女？我们知道说，大概在第20世纪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在100年前只有一个差会 只有一个传道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马里逊。一百年以后是3380个传道人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所以你看见差会现在有82个，那么你看见很多人对中国都做出了很重大的贡献。那为什么内地会他的贡献特别？为什么内地会差不多有1000人到了中国？戴德生说，如果有1000英镑，每一个英镑都为了中国。如果我有1000条命，每一条命都为了中国。后来他改口了，他说不是为了中国，而是为了基督。一点没有错。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愿意把1000条命给中国，愿意把1000英镑给中国。这是他的使命，主给他看见。但是更重要的就是，如果圣灵打发他，他应该能相信圣灵要托他的责，这叫做信心的圣灵。你有没有可能圣灵打发你，然后呢，你还需要到处告诉人说，我有这个需要，我有那个需要，然后你所仰赖的是人的供给。如果今天是安提阿教会打发你出去的，那你当然安提阿教会负你责任。那么保罗跟巴拿巴的人当然是向着安提阿教会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不要弄错了，圣灵说为我分派他们，所以归根究底不是安提阿，是圣灵。负他责任的不是安提阿，是圣灵。人很自然的眼睛注意安提阿，但是后来我们读腓立比书，我们才知道说真正暗中帮助他的是腓立比的教会，这叫做信心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戴德生要去第一批把那些人送到中国的时候，那他当然在英国到处传递异象了，告诉人说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。那么好了，那么那些替他主办这些异象聚会的人就告诉他说，你一定要收奉献，你若不收奉献的话就没不行的，不可能。但是呢，戴德生觉得，如果是圣灵打发我出去，问题是谁打发你去？如果圣灵打发我出去的话，圣灵当然要负一些责任。所以他告诉那个弟兄说，我们千万不要受奉献，神能够用乌鸦来供养以利亚，神也能用乌鸦来供养这些人。所以他决定今天整个这个差会，就是说整个内地会是完全不收奉献的，完全不让不公开不就是说暗暗只让就是只让神来暗中来养活他们。所以他们就分散了。第二天早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，戴德生就收到一个电报，那个电报就是说是现在有一艘船可以到中国去，我们只要你500英镑就可以。好了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和那个昨天晚上带领聚会那个负责弟兄一起吃早饭。吃早饭，那个弟兄根本不知道他收到了那个电报，说是可以去了，可以去500镑。所以然后呢，那个弟兄就告诉戴德生，他说其实你昨天坚持说不要收奉献，如果你真的让我赢，真的最后收奉献的话，我是决定我要奉献500。但是因为呢你说不要收奉献，所以等到我回家以后，圣灵就感动我，你应该把500英镑给我。所以呢他就把500英镑就交给了戴德生。戴德生一拿到500英镑，他就知道主听他的祷告。所以戴德生的内地是这么开始的。后来有个弟兄，内地会的人叫做赖恩荣的教士，他做见证说，经过100年以后，内地会是永远守住这个原则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尤其如果今天保罗真的来 interview 来面谈的话，我看他来的很多的差会那里都不及格，都会被打回票。因为你看看，很明显，你只要看看保罗是怎么到各地去传福音，你要到各地传福音，你一定要有奉献，你一定要有资金，你一定要有意向。那么现在很明显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第4节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就坐船就往居比流去。那么西流基呢，刚好在安提阿南边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圣经说既被圣灵差遣。所以要记得，一路上都是被圣灵差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能够让圣灵来差遣他， 让圣灵来引导他，这个人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看，就在整个被带领的过程里面，保罗慢慢长大，这是他第二个大阶段。如果你仔细要来看三次环游的步道，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。然后呢，当然他第一站就到了居比路，那居比路是巴拿巴生长的地方，先到东岸撒拉米，然后到了西岸叫做巴弗。那巴弗呢，帕弗其实啊就是维纳斯女神的诞生地。有一个希腊人呢，因为风景太美丽了，呢这个人就喜欢东想，就想入非非。然后因为看见呢，在帕弗那个地方，那的确是到现在风景还是很美的。那么你看这个浪花打在石头上，那么溅出来那个，如果一个想入非非的人呢，所以他们就认为说维纳斯女神就在那里诞生。所以你要问维纳斯女神的诞生地在哪里，就是帕弗。那保罗呢就把福音送到那里，就感谢主，在那里就遇见了这个岛的总督，那么居比路的总督，我们中文是翻作方伯，那其实呢就是今天类似总督，那名字叫做士丘保罗。然后呢我们看见他就得着了第一个果子，那么从这个居比路岛呢，他们离开了以后，然后呢当然一路上是谁跟着，马可跟着，然后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呢，然后就再坐船往北，就在亚细亚，不是亚细亚，就是在以这个土耳其就登陆了。那登陆的地方就亚大利，后圣经后来也提到的。那么然后呢再往里面走十英里的样子，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别加。那别加呢，从那里保罗就决定要到西点安提阿去。经过160英里，好像从以色列的南端到北端，但是经过江河的危险，道子的危险，他们最后终于到了西点安提阿，马可就从那里就开溜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保罗觉得这个年轻人有多用。所以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时候，你看见本来巴拿巴要带着他走，结果他们就分开。那么后来证明说谁是对的，证明说巴拿巴是对的。但是不管，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教的。那么然后从那里以后，你看见保罗最后呢就到了比西底安提亚。到了比西底安提亚，你看果然他讲了第一篇的道。那第一篇的道刚好是接着谁，刚好是接着斯提凡。所以斯提凡没有完成的心愿，斯提凡没有完成的工作，现在谁接上去的，因着斯提凡把这个血种下去，就长出一个种子叫做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当他讲第一篇道的时候，就可以把13封书信的主要的内容提纲挈领的有一句话就提起来了，那就是救恩的道。那么然后呢他也很自然地提到罗马书赦罪的道，那可以说是救恩道里面一环。那不要忘记了，其实罪赦罪的道是十字架道里面的一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最后归根结底你要解释这13封书信，最后就是救恩的道解释的。那么从那里以后，你看见了是神的话，很明显讲了救恩的道，现在不光是圣灵的工作，现在也很清楚的整个工作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。那么现在神的话是怎么一回，救恩的话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谁来发挥的，谁来讲论的，是保罗。所以我再说，你要明白救恩的道，你需要读整本的13封。你要知道赦罪的道要读罗马书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就是保罗怎么开始的。现在保罗开始为主说话，明白吗？他在第一个阶段所学的，无论是在阿拉伯的矿，无论在大树，不管他是怎么学的，要紧现在可以把这个话传递出去。他不只得到启示，而且现在可以有条有理的把这个话传递出去，这就变成他的书信，这就变成了保罗的书信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是保罗能被主用，他不要忘记信道是从传道来。那保罗所传的道必须是从主那里所得着的启示，那么很清楚，当我们读到13章果然是如此。所以很明显，只要保罗有机会能够传道，只要保罗能够对于一般的人绝对听得懂这个希腊文的，他一定把道传给他们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怎么开始 为主在那里工作。所以到了比西底安提阿，就到了加拉太那一带。那不要忘记，比西底安提阿在很高很高的一座山上，因为我们讲过160英里长远，但是高呢，我们知道是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应该3000多英尺高。那么很高的山上，那么就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山都是积雪的，高山都是积雪的，所以他们可以把那个罗马水区呢就引到了这个比西底安提亚，所以比西底安提亚才可能有一点像什么，像西耶路撒冷。看见说，在整个大道中间呢有河流流过，而且河流从哪里发源呢？从喷泉那里发源。喷泉从哪里来的？喷泉的水根本就是从山上来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比西底的安提亚。那么然后继续的呢？然后圣经告诉然后你看。这个就是然后我们再读到第50节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，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哥念去。所以下一站呢是往东往南走，就到了。所以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你看，当圣灵记载这些经历的时候，你发现说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圣灵虽然不是像风像火一样，但你看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。然后第14章跟我们说，该给我们看见二人呢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人信的就很多。但是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他又受了逼。然后最后呢就到了路斯德。那么尤其呢这个到了那里以后，到了路斯德呢，这个情形有一点的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路斯德那个地方比较偏僻，那个比较乡下，大家根本就不懂得什么，就不懂得以色列，就不懂得这个希腊话。那么如果今天对一个不懂得希腊话的人，你怎么对他讲救恩呢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保罗就行神迹。所以保罗如果可行的话，他一定用明白的话把福音告诉别人，因为信道听道是信道听道来，听道是从传道来，所以很明显的一个原则。但是现在因为到了路斯德呢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看见一个生来瞎瘸腿的，结果呢保罗行神迹叫他能够起来行走。所以到了这些地方，保罗开始行神迹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保罗怎么传福音我们看得出来，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。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很高，这个当地的人呢看见这个保罗行了神迹，所以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他们以为是神界的人形降临在他们中间，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，称保罗希尔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我们从来不知道到底保罗长得又高还是矮，这里我们证明保罗是个矮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们普通希腊的神里面，丢斯是高大的，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个希尔米呢是短小的，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这是保罗到了路斯德以后我们知道他那里的情形。那么然后呢有一些犹太人从安提亚，所以到了特比后又回路斯德，然后以哥念，然后安提亚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别家，看见到25节在别家讲的道稀奇。当初他是先到别家，他没有讲那个道，因为圣灵没有让他，圣灵要他在比西底安提阿讲第一篇。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讲一篇道在哪里讲，他完全受圣灵约束，做圣灵的
带。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